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召被你召聚来到你的脚前。虽然好像只是一年一度的聚集，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年你用你的恩典和慈爱随着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都看顾着你。所以为着我们这一年我们的保守，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是又是一个时候，你召聚我们，一定有些话要对我们说，所以主，我们就愿意把这一段时间彻底分别出来。我们感谢你把美好的创造，你把最好的美景放在我们眼前。主啊，但愿一面我们也在一个这样美好的环境中，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所以主，我们真愿意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里，无论是多年蒙恩刚刚得救的，但这一次主听见你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谢谢你接着你自己的话，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主啊，这一次你一定有话要说。主，但愿一面接近我们，主啊，让但愿我们这次看见清晰面有福了，因为他们具备了见识。主啊，如果我们这一次来到你面前还看不见你，主啊，我们就觉得我们受了何等的损失。所以我们说，我们求你一面用宝血接近我们。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也承认我们的不义，但是你是信实的，你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主啊，我们但愿我们与你的交通能再次得到美好的恢复。主啊，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靠着基督的恩。我想我们先读几个地方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看见有着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然后接着就是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那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句话，那么这一段的话就称作山上的教训，或者称作登山宝训。因为主耶稣看见这许多人，这许多人是谁呢？就是前面二十三节，就是十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的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耶稣就治好了他。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以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所以这证明说那个时候有很大的需要，他们都需要一位最大的医生。结果他们就从以加坡利、加利利、耶路撒冷还有约旦河外各地就聚集。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有做不完的工作，主耶稣有供应不完的需要。就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圣经说他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就离开他。不过这个离开是暂时离开的，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要来供应他们、帮助他们，下面主耶稣一定要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呢，就是当他上了山的时候，既坐下，那门徒就到他跟前来。所以这些话呢是对门徒来说的，不是对世界说的。世界还在山下，世界需要在山下，其中有癫痫的，有被鬼附的，有疼痛的，有各样还各样疾病的人。那主耶稣看见他们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流离失所，所以主耶稣就医治他们。主耶稣在做他们的救主之前，就做了他们的朋友，无论什么样的需要，主都供应他们。 这是山下。不过现在呢，耶稣要上山去。上山的意思就是暂时离开他，但有一天耶稣要回到他们中间。他暂时离开群众，目的是要回到群众。那为什么暂时离开群众呢？因为他有一些话要说，要对门徒说。这些人愿意跟随主耶稣，这些人愿意撇下所有的来跟随，这些人愿意付上他们的代价来跟随。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有些话要对他们说。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坐下，那么主耶稣就开口教训他。所以请记得这段话，不是对世界说的，这些话乃是对基督徒，就是做门徒的时候。不过等一等的那些山下的人就上来了，所以等到我们读到第七章，28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那这里的众人就不光是门徒了，因为讲这些世界上的人看不清楚，所以山上的教训呢，主要的对象是基督徒，但这个世界是一个 background， 是一个背景，他们听见，不过他们是旁听，主要不是对他们。所以我们要明白山上的教训，我想我们首先根据圣经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很清楚能够知道，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知道的最有名的山上的教训，或者说登山的宝训，就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那么今年呢，我想我们像去年一样，我们去年是用12堂，我们一同看这个约翰福音，第约翰福音整本的。那么今年呢，因为我们觉得5章、6章、7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都应该知道他们怎么过日子，怎么知道过，怎么知道过基督的生活。那5章、6章、7章可以说是我们的基础，可以说一个基督入门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知道说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怎么做。那么这里主耶稣有一些话，他教训我们是在山上教训我们，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登山的宝训，或者称作山上的教训。那么为着我们能够对他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呢，我们需要给大家一点背景资料，所以我们就发给大家一些讲义。那么如果你初看起来觉得好像跟我们的题目没有什么关系，这里首先讲到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那么这个好像跟山上教训有什么关系，但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里给我们一些背景，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们山上的教训。所以如果你知道说这个登山的宝训在马太福音的位置，那么我们就会懂得这三章到底主对我们说什么。那么等一等你翻过来，那么我们有好几页，这讲了主耶稣的诗。那么大家也许做梦会想到主耶稣呢，当他在地上教训人的时候，他是出口成诗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出口成章，就是有的人呢，他一讲话，一讲了他根本就是一篇文章，然后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改个标题就可以出版的。那么有的人有这样的本领。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呢，他许多地方是出口成诗的。那我们在座很多人都知道唐诗三百首，作为一个中国人，大家应该知道最少唐诗三百首，一首要知道《床前明月光》，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唐诗三百首，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你知道不知道我们主耶稣写了好几首的诗？不过他不是手写，他是口说出来的，但事实上他的题材呢是诗的题材。那么尤其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5章、6章、7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面有几首很重要的诗， 所以我们对主耶稣诗呢也需要有一点背景上的认识，所以我们给大家一点背景的资料，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介绍给大家，我们一步一步的会提到这些，那么等到我们把这些背景资料都介绍过了，那么我们可以说对于这个山上的教训就有了它的 setting 它的背景，我们知道到底圣灵是把它放在于什么样的 setting 上，那么如果我们能看准了，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山上的教训，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人误会这三章的书，这三章里面的圣经，所以呢这虽然我们说我们懂得山上的教训，但是好像不懂，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一次愿意既然大家有一同有这么多时间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希望不放过他，我们不浪费这段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对于这个三章的圣经能有比较深入一点的认识，不光是蜻蜓点水式的，我们稍微深入一点，所以这一次几乎可以说是细说山上的教训，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那么我们的题目叫做国度的道理，那么这个当这个题目呢应该可以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最中心的这个思想把它点出来，那么这句话呢又需要一个解释，所以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解释清楚尤其在纽西兰我们都知道有好几个地方的湖，如果你在早晨十点钟以前赶到的话，就是在风跟寒微风就吹起以前，那我想只有纽西兰可以看得到，那就是说那个整个的湖啊就像一面镜子一样，那么然后你看山也好看树也好，你可以在水里面就看见那个整个的道路，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如果你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所说的国度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国度是 upside down， 是颠倒过来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难怪很多地方山上的教训有的话我们听不大，原因很清楚，因为你所看都是道理，都是道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地上，所以你看见那个在山上教训里面所说的实在说来都是一个一个的道理，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许多时候人觉得基督是个女人，我们看他是道理，他看我们也是道理，所以呢当一个人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来生活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它有这样的价值。好，那么关于道理呢，我想我以后再说一下。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首先呢需要先稍微讲一下这个到底在为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它的位置刚好是放在一共二十八章，那么刚好是在五章六章七章，那么然后呢前面有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然后就开始到第六第七，所以圣灵这样的安排有它的美意，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背景把它忽略掉，那么我们很可能对于这三章的话就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不厌其详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对于这个马太福音要稍微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好，那么如果大家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这个马太福音一章第一章第一节可以说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把它解开了，因为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六节或者十七节我们都知道讲的主耶稣的家庭，那么很多人就很纳闷为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家庭，为什么，但是你注意到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一开始这本书，那这本书呢一开始就讲了家谱，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并不是很特别的， 因为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创世纪的话，旧约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教导。那么好了，如果大家懂得希腊文，我们的希腊文这个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字，在整本马太福音里面出现过一次。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旧约啊，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后来呢，曾经翻成希腊文，这个叫七十译本。那么这个译本呢，是在有埃及的北边有一个地方，北非一个地方叫亚历山大。那么那个时候呢，有这些七十个这个学者专家，他们就把这个希腊文呢，把这个圣旧约的希伯来文，就从希伯来文就把他们翻成希腊文。所以保罗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所读的圣经，如果是希腊文的圣经的话，那么就是七十一本的圣经。所以这一点很重要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你就可以知道，比方说吧，这个旧约希伯来文是约书亚，对不对？那约书亚如果你要把它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是耶稣，同样一个意思。不过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只要去看那个七十一本的翻译，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家谱，这个家谱呢，原文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 book 是书，还有一个字是 genesis。Genesis 就是创世纪，这个创世，原来说来，这个意思就是说由来，就是说家谱的，你到底怎么来，怎么开始，是你怎么发生的，所以这叫 Genesis。 所以家谱是两个字合起来，一个是 book， 因为你既然讲到由来呢，你一定要把它整个的家谱写下来，所以是一个书，是个 book。 但另外一个就是 Genesis， 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怎么开始的，这个家是怎么开始。所以请记得，一开始马太福音就说到家，而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一开始也说到家。因为在马太福音那个时候，你知道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叫创世纪叫 Genesis。 为什么叫 Genesis， 为什么叫创世纪呢？中文是帮助创世纪，严格说来是由来记，就是 Genesis 的意思，就是它怎么生出来，怎么出，怎么开始，怎么生，它的渊源是什么，从哪里开始。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要当马太受圣灵感动来写马太福音的时候，那记得你讲到旧约的开始是创世纪，你讲到新约的开始是马太福音。旧约开始，起初神创造天，那里有一个创造。但到了新约，凡在基督里面的都是新的创造，所以这是新的开始。你讲的旧的创造，你要讲家，你要讲它怎么由来的，你要讲 Genesis。 那么现在呢，你讲的马太福音，你也要讲的 Genesis。所以简单的来说，马太福音严格说来也是创世纪，不过这个世界不是旧的世界，这个不是旧的创造，不是 old creation， 现在是 new creation。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大家读马太福音读了很多次，尤其大家读马太福音了，一开始前面亚伯拉罕先杀一杀先雅各，不知道谁生谁，所以呢一下就跳过去了。所以很多人呢，马太福音读了好几遍，而且都是读到第一章，大家就不再读下去了，因为好像没什么味道。但是不要忘记啊，马太福音的金矿多半都在第一章。你如果真的会挖矿的话，你要把第一章好好读了。其实第一章的家谱可以开一个特别聚会，你信不信？啊，可以有个特别聚会。那么在因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宝贝都藏在这里。所以首先大家记得，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下面当然讲家谱不错，那么我们就讲了谁生谁，谁谁谁，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不要忘记，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的时候， 现在因着主耶稣降生，因着主耶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你看见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成为新的创造。所以讲的旧的创造有家谱，新的创造也有家谱。那么好了，这个字啊，这个希伯来字希腊文家谱这个字，在旧约里面71本里面总共只出现了2次，你再也找不到，所以这个就很清楚了，你看了吗？好，我们现在看一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你看出第一章呢，不是就讲7天的吗？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到第二章呢，又再重复一遍。为什么？因为要解释第一章。所以呢，第四节怎么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稣基在耶和华神造天地之时，乃是这样。我们中文是按照来历，对不对？好，来历这个词在原文是两个字加在一起，一个是 book， 我刚才讲的是书，还有一个就是 genesis。 那 genesis 我们说是创世，其原来的意思就是来历，它怎么由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和马太福音一致的话，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创造天地家谱在耶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所以很清楚，第二章开始讲家谱，懂吗？前面先讲事实，意思就讲事实，现在呢做一番的整理，就开始讲家谱。好，这是一个地方，再也没有了。还有一个地方你很容易记住的，所以新约只有一个地方，旧约只有两个地方，那就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样式造的。那中文是翻译亚当的后代，在原文或者七十一本这个希腊文也是两个后代，也是两个字，一个是 book 书，还有一个就是 genesis。 所以我如果我们要照着马太福音的翻译的话，那就是亚当的家谱记在下面，然后告诉我们说亚当活到130岁，像个儿子形象样式的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旧约里面，好多的家谱，你去看好多的家谱，但真正用家谱这两个字的，只有第二章第四节，还有第五章第一节。所以现在你对照旧约和新约，旧约刚开始第一卷书是创世纪，新约开始第一卷书是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跟创世纪是对应的，因为一开始就讲的家谱，所以你知道旧约因为一开始讲的家谱，所以犹太人就称作创世纪叫做家谱书，或者今天我们所说的 Genesis。不过别的是对我们来讲还是大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当你这样做这个对照的时候，你就知道主耶稣来了。他，你看见说，凡在基督里面的人要成为新的创造。他不光是要拯救我们，不再做罪人，拯救我们不再下地狱要上天堂。啊，不要忘记了。今天所有在基督里面生的，实在说来乃在基督里面新的创造，所以它是和旧约的创造是对应，是一对一对应的。我想这一点第一个观念要记得。所以如果大家不是从这里出发的话，我们读到这个三章教训我们就糊涂。你等一等就会看见非常非常有它意思，就是说整个创世纪和整个的启示和马太福音，你会发现里面很多发生的故事是一个和一个呼应的，彼此对应的。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的创造，一个是新的创造。那我们等一等就会很清楚，一步一步来。那最后你就知道，我们到了山上教训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从马太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从创世纪读起的话，那么应该从创世纪第一章读起，读到什么时候呢？哎，你再读你就知道，哦，原来一直就到了什么，一直就到了出埃及第十九章。所以大家要记得，旧约创世纪第一章到出埃及第十九章那一段的故事，和马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到了第五章是完全对应的。那么这可能讲的我们就会清楚了，我们暂时先讲到这里，因此一个印象就好。那么请记得，神的话是有对称性，是有对称性。所以你看见新旧约讲什么，新约也讲什么。那么旧约呢是图片，新约呢乃是那个本源。旧约你看见的是相片，是影子，但新约的那个本源就来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旧约好像是把我们带到幼稚园里看不识字啊，比方说你今天要学英文，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一个电视打开，你像小朋友一样，有一个节目叫芝麻街 Sesame Street， 那么你看一个大鸟叫 Big Bird， 好了，你看这个大鸟你就会发音了，那是英文叫 Big Bird， 所以你是看不识字的。那我们也这样，你知道说今天呢，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读不明白，但是旧约呢乃是那个图画，新约是那个字。旧约是那个 Big Bird 那个图，然后到了新约它就拼出来那个 Big Bird。 所以我们你会发现说马太福音这么奇妙的一卷书，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就摆在它应该摆在位置上。好，我们要继续说下去，前头什么还要再延伸一点，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那么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呢？我们认为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那么我们普通读圣经呢，你要读马太福音讲什么，第一件事就去找参考书。好了，那么人都是先入为主的，你找到哪一本参考书，你大概从此以后你马太福音就是那本书的印象。所以这是我们读圣经最大的难处。为什么我们觉得 Campbell Morgan 对我们读圣经有很大的帮助呢？就是他一开始读圣经呢，他是先不看参考书，马太福音他先把马太福音不看参考书读了五十遍。为什么？他愿先让神的话先入为主，然后再看参考书。那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跟着人来走。所以现在也是一样，你要明白圣经，你还用圣经的话才可以。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我刚才讲过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那把钥匙，请记得，就是那把钥匙。你把这把钥匙掌握住了，那么我想大家就会明白到底马太福音讲什么。那么然后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马太福音有感情。那么中文呢，这里翻译有一个问题，我们中文翻译怎么样？亚伯拉罕的后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那么我们知道英文很多东西都是倒过来的，我们叫的耶稣基督的家族，那么家族是 genealogy， 那么这 genealogy of 什么什么，对不对？你先从 genealogy 开始，所以表示这里重点最重要的第一是家谱，然后下面是谁的家谱。所以你读这段圣经谁的家谱呢？当然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你要让圣经来解释。当然你说耶稣基督是救主， 我这个没有错，因为你接受了福音，当然你知道嘛。但你看听马太福音怎么说，马太福音的耶稣基督是家谱。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它有两个形容词在上面，两个形容词。那么你如果读英文，你就找对人的翻译了。英文怎么介绍这个耶稣基督呢？他说的 Son of David， 就是大卫的儿子。不止如此，还下面呢 The Son of Abraham。 所以耶稣基督是谁呢？是大卫的儿子，还有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请记得，这是马太，马太所要介绍的耶稣基督是谁呢？
是马太福音所要介绍的，所要这个介绍的谁呢？他是这个大卫的儿子，还有呢，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这个我说过是钥匙啊。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把中文翻作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么你是按照他意思来翻，直译来讲，我们刚才讲过了，是大卫的儿子，然后呢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我们要问，大卫的儿子是谁？大卫的儿子当然是所罗门。那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呢？亚伯拉罕的当然是以撒。请记得，马太福音总共有多少章？这个应该回答是了吧？28章，对不对？好，请大家记得，从第一章到25章是讲大卫的儿子，从26、27、28是讲亚伯拉罕的儿子。现在请问，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的话。所以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马太福音12章，马太福音第12章第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级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好了，马太一开始说大卫的儿子，当然就是所罗门。那么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很清楚的，你知道南方的女王就举过从伊索比亚来的女王，结果呢，她不远千里迢迢的要来，到哪里？从地级而来，因为伊索比亚在那个时候就算是地级了。为什么？他们来说什么？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我们说所罗门的特点是什么？他充满了智慧的话。明白吗？这点非常重要。那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就是说，所罗门恐怕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赶得上他。他有一天晚上做梦去，神问他你要什么？他没有求福，他没有求寿，他没有求富贵，也没有求长寿，结果他要的智慧。结果神说：“你既然求智慧，所以我把富贵和长寿也赐给你。”这是最有智慧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与其求长寿，我们还不如求智慧。也许弟兄姊妹说，我们不会求长寿的，但想想看，大家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目的是就是要长寿的，要多多运动，来的这里大家要动一动，明天就要到山下动一动，要活就是要动嘛。所以什么意思？今天大家说长寿太庸俗，但事实上我们每天做的事就是希望长寿。但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的，可以有没有人可以因着他自己的计谋或者忧愁能够增加他的岁数呢？生命是在神的手里，所以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他不是求长寿。因为一个人长寿，他不一定富贵；一个人富贵，也不一定长寿。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他左手是他一个手是富贵，一个手是长寿。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旧约里，一个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说没有人比他更有智慧。所以，但是所罗门的智慧特点在哪里呢？他就写了3000句的箴言。那不要忘记，旧约里面的箴言没有到3000句，其实所罗门所写的比那个多得多。但是在这3000句的箴言里面，神说里面有几百句是他说的，那就是我们的箴言。那不光这样，他也写了1005首诗歌。那么其中最好的一首歌就是圣经里面的雅歌，是最好，因为它是歌中之歌， The Song of Songs 是最好的一首歌。你看他还有智慧，你看他有不同的题材，他用真写真言，真言像格言一样。格言什么意思呢？就是用很简单的话把人生的道理一语道破，叫你拍案叫绝。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真言的。
所以这需要有智慧的人，你知道吗？一个真会讲笑话的人就一句，那么不会讲笑话的啰啰讲了半天带来的笑，一个人会讲笑话没有这么一句很简单的，而且那个笑话真的是心里笑的，有的人光是笑笑像干笑的，但其实真的笑你从心里笑出来的，那是最有智慧的，最有智慧的笑话。所以请记得所罗门之前，而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智慧是远超过东方的智慧。这个东方那个在圣经里面是提到埃及，当然如果我们追到这个整个世界历史，严格说来可以追到中国的。所以稀奇不稀奇，所罗门智慧是震撼了全世界。那么远方那个时候地极哦，从南极来，那个时候南极比今天真的南极，不那应该是从开车去英国的。那个时候的南极呢，不是那个时候从地极来，只要从伊索比亚就从地极来。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远千里而来？就是他们希望能够听见所罗门口里一张口，那个口是金口，然后他一张口，从他口里就能滴出力来，从他口里有几句话能叫一生够用的，这叫什么？这叫智慧。所以你看见那所罗门不光这样，所罗门也讲牛膝，牛膝道是所有植物里面最小的，还有最大的香柏木，它是什么？从最大到最小的，它是非常有学问的。所以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个智慧赐给谁呢？赐给了所罗门。所以所罗门特点什么？所罗门特点是智慧的话。那我们是谁呢？我们是南方的女王，我们从远方。你知道比起以色列人来，我们都是远方的人。以色列人是和神立约，有和神的约有份的，我们这些外方人是远方的人，我们都像南方的女王一样。我们是救了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读马太福音？我们读马太福音意思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充满了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为什么你讲的主耶稣是正确？只有读马太福音，四本福音都有它的特点，你明白吗？讲的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你读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所讲的道，所他的教训，那要读马太。马可福音谁写的？马可福音他是马可写，但是马可的资料谁给他的？是彼得给他。这彼得这个人你知道，彼得这个人当然是 B 写的，所以这个人很喜欢讲话，喜欢讲话的人不大容易听话，而且呢，听听就忘记，听听就忘记。所以你看好了，彼得不知道听主耶稣讲了多少遍的道，但是呢，很多他都忘记。所以你看见呢，你读到马可福音呢，你只知道主耶稣做了什么，因为主耶稣做了什么，就好像这个就好像这个，因为都叫人惊讶。那彼得呢是好热闹的，哦，他看得非常热闹，所以主耶稣做什么他都记得了，主耶稣讲什么他不大记得。你要知道真的讲什么，马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主耶稣就是用马彼得的特点，所以告诉我们说，马可福音乃是讲的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所做的。所以我劝年轻人，如果你们要帮助年轻人的话，我是鼓励他要背马可福音。为什么？因为你把马可福音背下来以后，你等于把四福音几乎背下来。因为什么呢？它是 condensed version， 就是说它可以说是把四福音里面最精华的重要主耶稣所做的通通怎么说，当然里面也有主耶稣的教训，但是没有像马太那么多。所以很清楚，讲到马讲到工作，讲到主耶稣所做的，那么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最经典，最经典。那么还有一点，因为马可福音讲主耶稣所做的，表示他是神的仆人。你又一个人呢，你不是特别，你没有说请，有的特别你请姊妹来帮忙，对不对？你请姊妹来帮忙打扫做家务，是希望她整理家务。那有的姊妹很会讲道，所以你不会请她来，你天天请她讲道，不会的。所有的仆人的话都是最少的。你如果一个仆人呢，一天到晚讲话，你根本没有时间请他走的。一个人真的会做事的人，他是做事情不讲话。
所以马可福音给你的感觉是主耶稣是神最标准最忠心的仆人，他不做事他不讲话，许多人一直说一直说他做的很少，但主耶稣一直做一直做他说的很少，但是不是他不说，他所有说的话都在马太福音里面说，所以你要知道每一本书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好，那马太福音既然是主耶稣说的话，所以现在大家注意了，这里有两个特点。第一，马太福音是四福音里面最长的一卷，对不对？最长。为什么？你要讲主耶稣所说的话，那主耶稣话是丰富的，所以四福音里面它必须是最长的篇幅才可以。第二，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所的话五分之三，就是60%。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这一点很重要，你明白吗？很多的话主耶稣间接说的，但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直接说的话是60%。所以如果你把这些话用什么用红的印出来的话，红的那个或者用 red ink 就是用红墨水把它写下印下来的话，你发现整个马太福音五分之三都是红的，别的福音都找不到这样。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里面讲的主要是教训，讲的主要是话，也是直接所说的话。那么请大家记得了，为什么？因为这些话都是智慧的话，我们都是愚昧的。但是每次我们读了马太福音，我们这个人变聪明。你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实行的话，在世人来看你是傻瓜，但是他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想想看，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大，谁就能征服这个世界。如果有人打你的话，我说这个人是刚强人，那么你要证明你刚强，再打回去，证明你是刚强。但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光会打回去。他不光是忍耐下来，他能够转第二个人，这场就是智慧。所以请记得，你读马太福音，你要看见主所说的话不是普通话，所以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主耶稣说，他说我好像啊，小孩子他们当嘎嘎子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学这个什么呢？学这个结婚这个进行的时候，学他们那个吹笛啊。那比如说我吹笛，但是你们不跳。然后呢，等一等，你看见有些这个送葬的过去的小朋友也看，大家也学他们呢。然后比如说，那我就是那个举哀的，结果你们不吹嘘。换句话说，比如说来到地上，世界上没有反应，为什么没有反应？因为所有世界上的人都是愚拙的，所以下面主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因为主耶稣就是智慧，所以现在你在读箴言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智慧在街头上喊叫，为什么这样？乃是讲到主耶稣自己，所以主耶稣是智慧的化身嘛。那我们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的门徒，就变成智慧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读马太福音的目的是，你读马太五六七的目的是，我们是愚昧的，现在让我们主不光生了我们，而且我们真的能成为智慧之子。我们本来都是南方的女王，都是愚昧的，但是我们来到主的脚前，我们变聪明了。为什么？感谢主，我们所听见的是什么？是所罗门的智慧。所以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警告我告诉君子，你真的照着实行的话，这个基督一定是破产的。你信不信？你真的照着实行吗？你敢不敢这样做？你敢不敢教你的孩子这样做？但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是这样，就是最有智慧的。你知道在美国，在宾州，你知道宾州有很多贵格会的弟兄 Quakers， 但是呢，宾州有很多印第安人。你晓得这个最有名的贵族会的人叫做 Penn， William Penn， 所以这是为什么宾州啊叫做 Pennsylvania。Sylvania 就是森林的意思 ，wood 森林。So Pennsylvania 就是这一片森林都是属于 William Penn 的，因为他在英国受了很多的逼迫，你记得吗？就被关在伦敦塔尔，在伦敦塔里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名啊，就是 No Crown, No Cross, No Crown。没有十字架也没有关系，很有名的一本书。后来他到了什么地方？到了宾州。到了宾州呢，结果他最早登陆不是宾州，是从这个宾州南部一点从那登陆。登陆以后，那当那个地方通通全是土人，就是当地的这个印第安人。那他怎么对付印第安人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地是英国的皇帝已经赐给他的。所以这是他的，但是你知道他是贵族的女，他是很爱的女，他用钱把他买下来，根本他非认不出钱，根本是皇帝赐的，但是呢他从他买过来，他们绝对不占他们任何的便宜。然后贵族的英雄就在印第安人的中间过日子，请大家记得啊，贵族会有个特点，他们绝对不拿枪，绝对不拿枪。他们明明知道周围的这些印第安人很危险，他如果进来要知道你没有枪的话，那是不得了。如果你真正没有枪的话，什么都给你抢走。你想想，这些人他们到了印第安人中间，那么有的人说我应该拿枪，因为你当时知道预备枪嘛。但你看，很多贵族的人怎么这么不拿枪呢？他不保护他自己，谁要保护？所以请记得，在人来看是笨，太笨太笨。对不对？但是呢，在神的眼光中看，这些人本来没有得救以前都是笨的，但是他结果蒙了得救以后，他们是变成智慧之子。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见了智慧的话语，他们听见了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你准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当我们从这里回到我们原在地，你肯不肯照着山上的教训，来照着主的话来跟随他？因此，在人来看是愚昧，在人来看没有保护，对不对？但是记得，你是最有保护的人。没有人保护你吗？神保护你。不要忘记啊！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恐怖分子是军拉登，你们这里好一点，你们到底是在世外桃源。如果在美国就不好。美国每次坐飞机出去回来，我回到家里好像从前线回来一样，那这就很紧张很紧张。但是你知道吗，最可怕的宾拉登不是在外面，在里面。你身上的细胞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造反，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能把自己看守的好吗？看守不好的，谁来保护？一个一直保护他自己的人，把自己保护成神经病，你信不信？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现在我们吃东西根本是浪子吃的东西，你信不信呢？那个浪子不是吃豆荚吗？圣经告诉你吃豆荚吗？现在这个能够什么碱固、胆固醇都是那燕麦，那燕麦都是那个豆荚里，都是里面的东西。你在美国都是喂猪的，喂那些动物饲料的，但是现在我们都拿来吃，你看见没有？为什么？我们要长寿了。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好，结果很多人就看出神经病了。没有病人去看医生，结果是一点病也没有，他觉得他自己有病。有一个医生挂胡子挂一半，他挂不下去了，为什么？他说不行啊，我忽然把喉咙割断了。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太神经质了呢？但神经质怎么造成的？因为你太相信你自己的手，就这么看。迟早有一天，你要看你的手是最不可靠。你以为你能保护你妻子，保护你丈夫，保护你儿女，保护你自己，没有这件事。真正保护是创造的，他创造了你，他有一只手是万能的手，他拯救了你，他的手是冰寒的手，他万能的手，他有能力保护，他冰寒的手，他知道怎么保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再在愚昧里面过日子。读马太福音，读山上的教训，就是有一个大的条件，给我们看见，我们都是愚昧的， 虽然我们南方女王不做，在南方我们可以做，在伊索比亚可以做，但是我们来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真的什么是智慧的人，我们就没有话说。所以马太必须征服我们的天路，所有来读马太的人，你都会感觉到像什么样，像这个南方的女王一样，他看见这个，你知道讲到智慧，当然了，他有很多的丰富宴席，很多的臣子，这个叫他很惊讶。但是最叫他惊讶的就是，当所罗门他行走在神里，上耶和华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诧异的神不守舍，那原文的意思，他的魂都没有了。你看一个人到一个魂都没有，你看看他差到什么地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你来到马太福音的跟前，你看看这本书对我们是这样的一本书，许多时候叫我们惊讶，许多时候叫我们惭愧，这就是马太福音的特点。所以请记得，这就是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是什么？所罗门的智慧话。这讲什么？是大卫的儿子，很清楚的。那么亚伯拉罕儿子谁呢？你知道，以撒特也是什么？那就是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主。亚伯拉罕就是以撒就是先生。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先以撒的地方是摩利亚山，神把他的儿子对待十字架在哪里？也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一个山脉，这个哥哥他山呢是摩利亚山北边的一块，如此而已。所以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山。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怎样把以撒献上，在马太五章六章马太二十六二七二八也给我们看见，怎么样？从耶线耶稣告诉给我们看见，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把他在十字架上就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以撒饿死了，因为从复活里面就拿带回了以撒，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不光为我们死了，主耶稣也为我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问我什么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说，前面二十五章是大卫的儿子，后面最后三章是谁呢？是亚伯拉罕。你看，这是整本的马太福音。那不止这样，你如果读前面的二十五章，你会发现它有很特别的结构。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吧，我们看看马太。我们看看马太第七章二十八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看见吗？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么这些话是什么话呢？就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讲完了，所以这里呢，圣灵说耶稣讲完了这一些话，这是一段的话，清楚了。当然不要忘记，这个话当然是所罗门的智慧话，它是比所罗门更大的。好，我们再读下去，第十章第十。我们看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那么在原文什么意思呢？耶稣讲完了对十二个门徒的叮咛，这是按照直译来说。所以你看这个希腊原文的前面都是耶稣讲完了，耶稣讲完了，耶稣讲完了，完全一样。你如果读希腊文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前面呢是说讲完了这些话，这里呢是讲完耶稣讲完了对十二个门徒的叮咛。那么十二个门徒的叮咛是什么呢？就是第十章，也是又讲了一段的话。
那这个话当然是所罗门的经验的话，你看见吗？这是第二段。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第十三章五十三节，十三章五十三节，耶稣讲完了，我现在都用原来的翻译，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那前面耶稣讲完了这些比喻，所以可见的耶稣又讲了一段的话，他一共讲了七个比喻，有一个八个没关系，看你怎么去算它。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是讲到天国的奥秘，这些很清楚的，所以很清楚，这也是所罗门的智慧话，不过这是第三段的话。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第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耶稣讲完了这些话，那这些话什么话呢？就是十六章跟十八章里的话。那么在耶稣一生的教训里，就两次提到教会，一次是十六章，一次十八章。所以这次讲的话跟教会有关系。所以十六章、十八章这里面的话，就这里的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讲完了这些话，好，很清楚。这是第四段。现在我们来看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第一节，第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现在这里不光讲耶稣讲完了话，不光，而且一切的话，这什么意思？这是告诉我们，耶稣讲话讲到这里，还全部讲了。所以一共讲了多少篇、多少段的话呢？讲了五段的话。第一段完了，耶稣讲完了这些话。第二段，耶稣讲完了对门徒十二个门徒的叮咛。第三段，耶稣讲完了比喻。第四段，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讲第五段讲完了，不光耶稣讲完了这些话，而且一切的话，意思说不光讲了第五段的话，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全部讲完了。然后，这是二十五章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前面二十五章是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话，现在呢他全部讲完了，所以下面开始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讲到主耶稣的教训，到了前面二十五章就全部讲完了。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大家读旧约一开始的时候，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申命记。这五卷书圣经中的 Pentateuch 就是五段的话。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一开始讲了五段的话，这是神的话，没有错。神间接说的话，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话，那些话是律法，律法是从摩西来的，但是恩典呢，乃从真理，乃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请记得，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但最重要的，他是神的儿子。历史历代旧约是多次多方小玉，你说多次多方小玉他的仆人，在末世的时候，那是借着他儿子来说话的。所以请记得，当摩西开口的时候，他说了五段的话，这是什么？这是创世纪一直到申命记，马太福音是谁？当神的儿子一开口的时候，很清楚的是五段的话。那么你读创世纪，里面有叙述的部分有神的话，然后有神说话，然后有叙述的部分有神说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马太福音的对称结构。我们先不看对称结构。我们先看他这里，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第一讲章，你看有第一讲章，你看到没有？就讲约书亚第一段的话。然后呢，你看见前面有叙述部分，叙述部分。所以呢，如果你把第一章、第二章不算，因为第一章、第二章讲主耶稣的降生，然后以后他的预备和他的逃亡，这个我们不去算它。然后呢，从第三章开始就开始有叙述的部分了，明白吗？然后呢，接着是什么？接着就是第四章十八节一直到七章二十九节。那么一句叙述的部分加上讲章，这就相当于创世纪。你看见吗？这是 first book， 这是第一卷书。如果你参照旧约的话，那么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的末了，那么这一段话就好像是第一卷书一样的 first book。 然后呢，你再下来看八章一节到九章三十五节这个叙述部分，然后再加上下面九章三十六节到十一章一节第二讲章，这个就变成 second book， 这就变成第二卷的话，就好像是出埃及记一样。那么这样如此类推，我想听真的很清楚。一共是说这样看下去的话，一直到第五讲章，就是二十五章完，那么你看见说一共是 five books， OK。 那么前面两章是序，最后面三章是拔，就是后面不拔，然后中间呢刚好就是这五卷的书。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分析马太福音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他就叫你想起创世纪前面有五卷书。不过如果你读它的内容的话，我说过这个五卷是叫你想起神的那段话，但是并不是告诉你说前面一段一定就对应前面一段，不是的。你慢慢会发现，你如果真的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在这个五段话里面都是叫你想起什么，都是叫你想起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所提到。你如果真的读过五卷的话，你发现这个通通这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就是前面五卷里面所记载，是非常清楚的。那明天早晨我们会很仔细的从开头点点经子来看，果然一点都不错。你会发现说你从马太福音开始，你就会发现这个就从创世纪开始，然后自然的就到了埃及记。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所说的马太的 first book， 它其实相当于什么？是相当于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出埃及记十九章。那么然后继续往下去，比方说那以后我们再说，比方说你讲到记不记得5个五千个饼两这个什么五饼二鱼，那么你记不记得神好几次在旷野里面神说他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摆设宴席，就是摆设 table， 旷野的宴席。那不要忘记实在说来呢，那个就是你如果真的读五饼二鱼的故事，你真的要懂得五饼二鱼，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解释就是当初神怎么样在旷野为以色列人摆设宴席，现在对于年轻一代，我们也仍有同样的一位神在那为他摆设宴席。当初呢，你记得是从天上降下马吗？还记得吗？还有当初不是让鹌鹑飞来吗？让他们吃烤肉吃得够，那是当初在旷野里摆设宴席。那么那一次主耶稣也是五个饼两条鱼，那个叫五千是吧？所以如果你读马太福音，就是你能发现说整本马太福音这五卷里面所讲的，虽然不是说第一卷就相当于创世纪，不是叫你详细创世纪，但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创世纪。我们说过了，里面不光有创世纪，也有出埃及的一部分。然后你再下去，你就会发现说就的的确确这五卷书里面你都能够找到创世纪。换一句话说，你解释马太福音，如果你有摩西五经给你画上图画的话，那现在你很容易解释，因为你是看图识字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次的目的是这样做的。你一定要讲的没有错，他说啊，
许多人都认为启示录最难读，对不对？如果请大家投票的话，大家认为启示录最难读。但一定有他是个他是行家，他懂。他说：“其实圣经中最难读的一卷是马太福音。”他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不止。”那如果我们这次靠主的恩典，我们来看看这些图画，再回到马太福音。我觉得里面很多的话，很多的主要性的话，就变得非常生动，就非常清楚。很可惜，我们今天晚上时间已经没有了，很快就过去了。那明天早晨呢？我想我们也许精神会更好一点，那我们就可以更深入。那我们啊，这个背景的资料还是要带来啊，我希望大家还是带来。那么我们里面很多话要说，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山上的教训实在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把背景稍微看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就会清楚了这卷书，这三章的书对我们是何等的好处。好，我们第一个就简单的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信仰的爱都归给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好的休息。今天晚上我特别请你给我们好的睡眠，我们的目的是叫我们早晨起来，不止你让我们能够欣赏你的创造，也让我们在里面有好的休息，更重要让我们能在你的脚前能再听你的话。但是你这一次不放过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但我们再回到我们原在地，我们是好像几个博士一样，我们就不再从原处回去。你是在但愿你的祝福能够领导我们，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的圣名。